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刚刚来聊纪录片，我是纪录片导演李刚刚，请让我带你一起从纪录片出发，跟着纪录片工作者的脚步，探索生活中不同角落大大小小的人生故事吧。今天呢，我们邀请到的是两位非常优秀的导演。那我为什么会认识这两位呢？就是因为我们今年所有的片子都共同入围了金穗奖的短片。然后在我旁边的这两位导演呢，他们是入围金穗奖纪录片的学生组。
对，
那我们欢迎若怡还有盛君。
嗨，
不用尴尬，没关系，
我也尴尬。
幕后久的人呢，就是要接受访问，跟在目前都会稍稍的有点
不自在，
对，
真的不自在，
所以我还是要拉着你们一起来。那我们先请若怡跟盛君自我介绍一下。
好，对他吗？
或对我？
对。
我叫徐若怡，然后是桃园人，现在在台南念纪录片相关的研究所。
可以直接说学校名字没关系。
哦，那来一
下，可以打个广告
啦。很羞耻，不敢讲出来。
我这边还没有毕业，不敢讲，还没毕业。
如果学校赞助的话，也是可以。
在南艺大影像所正在念，努力生产我的毕业片中。
好，然后盛君换你。
好，我叫黄盛君，然后我是台北人。那是工作一段时间之后才去南艺大念影像所，然后认识若怡，然后认识我们的摄影建宇。那就是接触了纪录片一段时间之后，然后我们才一起真的去拍一个片子，然后直到现在大概拍了目前算是拍了两支完整的片子，然后都有在金穗播映这样。
嗯，今天说到了我们要切入的重点，就是你们的短片《百叶逢生》，因为我觉得这是一个蛮真的很特别的主题，不管是你们被摄者，或者是你们自己要进入那个场域去拍。我们先让若怡来介绍一下《百叶逢生》的内容是在说什么。
《百叶逢生》它讲的是一个女修复师，哈，我们都叫她萍姐。她在入行，她踏入殡葬产业其实20年的时间，然后她走到现在，她刚好又40岁，所以她有一种我的人生到了一个关卡，应该要做一点转变。那同时，殡葬产业中的修复师这个工作其实有点让她动弹不得。然后我们的片子其实也不长，大概半个小时不到，是想要去描绘那个状态，不管生理、心理、外在、内在，她都处在一个不上不下、杠杠的状态里。
那为什么当初会想要拍萍姐，以及你们怎么认识萍姐的？
我们认识她是因为那时候我在做我前一个学期片的时候，我在拍南山公墓，然后我就很常在南山公墓走来走去，在那边就会碰到很多殡葬相关产业，大部分是火化或者是捡骨师的工作。然后因为我带着相机在那边走，大家会觉得这个人很奇怪，所以我那时候就我在看到有人，我就跟他聊天，因为在那边碰到活人并不是很容易的事情。然后我就碰到一个捡骨的阿姨，我就跟他说：“哎，你是捡骨的。”跟他聊了大概半个小时，然后他就说他想介绍他老板给我认识，因为他说不要拍他，拍他老板我就好。然后老板是一个大哥，大哥就开着那个发财车过来，就是说：“哦，那你不要拍，我跟你讲，有一个女生很厉害，我介绍给你。”然后隔几天吧，就给我那个女生的电话，就说你哪一天哪个时候去台南市殡仪馆找她就对了。那我就哦好，然后说那她是做什么？她说她化妆师。然后就哦好，那我找另一个也是喜欢，就平常也在拍公墓的，但她是静态摄影的朋友一起去。然后去了之后，我就碰到萍姐，然后我想说，因为跟我想象的不一样，我以为是一种可能比较壮硕的阿姨之类，就她是一个非常纤细的女生。后来我就问说，那请问今天是要化什么妆？她说今天没有化妆，今天只有修复。我说啊，修复什么意思？她说是要帮口腔来重建。然后我当她其实没有听懂，我就说哦，但因为我已经人走到那个就是要修复的那个入殓室的前面，然后就跟她走进去，发现她要修复的那个是她整个口腔来导致她的鼻子下半部都是溃烂，所以她全部清创，再用她的塑形图把她整个捏出一个下巴给她。然后那天是我第一次碰到萍姐，然后我就是吓疯，我第一个小时真的是吓疯的，
然后就看到了这么直接的画面。
对，我大概第一个小时我就一直死死站在那个就是那位大体老师的脚那边，因为我真的是不想要靠近他的头部，我觉得太荒谬了，为什么要在这边就是跟他们一起修复？我超想逃跑，但是因为又觉得不能破坏那一个就是那位大哥接下来的关，其实我想说不行，我至少要待完这一场。他们大概 十一二点开始嘛，然后做到五六点结束。
晚上十一二点
啊，中午十一二点、啊，然后做到下午五六点结束，嗯、所以
蛮快的。
对，它只有这边而已。
应该走这边。
对，所以那一天我应该是在脚那边站了两个小时之后，觉得不行，我一定要往前，再勇敢一点往前走。所以我大概可能半小时前进一点点一点点，最后就站到那个他的头旁边，就比较近距离看他的修复的状态，然后就真的待久你就会习惯，就觉得哦，原来修复是这个意思，就是让这个人原本应该有的样子还给他。对，那是第一次修复，然后那一天印象就。各方面印象都非常深刻。
你那天有拍吗？还是你只是在旁边？
有拍。那一天就是拍，但那天是拍静态的，因为我觉得在这个状态下拍动态太可怕了，回去一定不敢看素材，所以我那一天只有拍静态的相片，然后后来回去又发给萍姐这样。
嗯，那圣君是若仪邀请你去加，后来一起拍这个主题，还是说你发现若仪在拍这个主题之后，你也有兴趣，然后想要一起加入？
哦，我们那时候应该是哦，因为我们在拍这个之前，其实我们就有一个专案，那时候是拍淡水河的人物
CSR，
然后有这样一个，我就跟他一起拍了两支片，然后我们就有合作，然后后来是刚好那时候其中频道有一个短的真件，然后他是真件看不见的台湾吧，
对，
他的题目是这样，然后因为他有刚好跟我分享他那时候去看萍姐的这样一个种种的事情，然后我就觉得哇，这件事情很特别。然后因为我刚好就是怎么说，就我可能对于死亡这件事情有某个程度的着迷，但是我不确定那个着迷到底是什么，所以我自己在那时候是想要有一点想要弄清楚说，哦，那如果我去经历了这么多，去看那么多之后，我不确定我对死亡这件事我会怎么想，于是我对于我自己的想法也很好奇，然后那时候我就也刚好趁着这一个其中频道的提案，我们就想说，那我们就讨论说要不要就一起，然后跟我们的摄影建宇，我们就三个人去把这个提案提给其中频道，那看会不会有一笔小小的金额可以拍这样。
为什么你会对死亡有着迷？那是什么样的感觉？
我觉得很像是，因为我其实很久以前，大概七八年前，那时候我阿公过世的时候，然后因为他。我自己觉得他过世的很突然，尽管他就是，过世前几年还是有些生病什么，但对我而言，这个情绪还一直在我的身体里面。那有时候会显现，有时候他并不会显现。嗯，那因为在我记录所入学的第一学年，我拍的制作其实就是跟我弟弟有关，因为我弟弟那时候是卖衣服。卖古着，然后他其实卖古着的原因就是跟我过世的阿公有关，然后就是因为我那一学年又重新在做这个题目，那重新去理解说，哦，原来我阿公的死亡去影响到这么多的事情，然后也包含也勾起我一些我当初可能没有意识到的，有关于身体感的东西，我有点没办法描述那个东西，那个东西可能直到现在都还在我的身体里面，所以我就一直想说，那如果能够去接触这些题材，那或许我哪天可以知道那个东西到底是什么。就因着这样的情况，就想说那就试试看嘛，因为也不知道大体修复是真的长什么样子，只有听闻，但没有看过现场。嗯嗯，对，所以就那时候想说就去提案。嗯，那提案之后就上了，那上了之后我们就开始跟就由他去跟萍姐联络，然后我们就进行了第一次的拍摄啊，这样下去。嗯，
那你们第一次拍摄的第一个场景是什么样的画面？
你说我们三个一起的吗？嗯，
就除了你刚刚说口腔癌的那一位，
应该就是高雄的那一次，
有一个车祸的案子，然后他开放性骨折。所以他们那一天要做的是把脚接回去，然后因为他的头也受伤，所以他要把头皮掀开来再，对啊，那个大工程，所以我们那天拍了十二个小时吗？
我记得不止，可能有十四。因为我记得我们大概早上六
七点就
到了，
对，然后晚上八九
应该八九
点才走。
那在这十几个小时，萍姐他们就一直工作，他们中间没有休息，
他们几乎没有休
息，
哦，会有人轮流去外面吃便当，
对，
但大家几乎不休息，因为比较难，就是有一个人休息， 尤其是萍姐自己啦，她都是几乎是主要在就是在修复的人，所以她去休息是比较困难，但其他学员都还可以就抽空去外面可能放风啊什么的，但萍姐就真的是就一直在里面做。
那你们呢？你们就是那十几个小时，
我们三个会轮流，
我们会轮流休息。
我没办法，但那真的太久，到我觉得精神会非常耗弱。
因为除了时间久之外，它的那个空间跟场景想象，就是一般人其实是不会想要长时间久待在里面的。
对，但是我觉得比较困难的是，可能比方像气味那一种，或是它比较闷，因为它在一个比较密闭的空间里面修复，所以有开冷气也有风扇，可是就还是闷，所以我们会抽空去外面休息。加上那些画面，就是也需要，就 也不能一直盯着那个画面。嗯、
对，你们如果因为那个是圣君第一次去到那个现场嘛，你当下看会很冲击。
那时候因为已经有听过他描述了，然后那时候就想说好，我先自己先有一个心理准备，大概会想象大概会长什么样子。然后那时候萍姐还跟我们说啊，你们一定要穿雨衣哦，因为那个味道
会
残留在衣服上、头发上什么。所以我们那时候是真的去之前我们就买了雨衣，然后现场准备开始的时候我们还真的都穿起来。但大概等到一两个小时过后，我们的雨衣就全部都丢掉，因为实在太
闷了，很闷，它完全不透气。
即使有冷气还是很闷。
哎，对，非常的不透气。那我们开始，因为 我自己觉得我在那个现场，你很难真的一直去盯着那样的一个情况，那样的一个大体老师去看这件事情。所以你大多的时候，又例如我啦，我就是真的是拿着摄影机，然后。我就只盯着那个 Fighter 去看，我不敢看 Fighter 以外的画面，因为觉得哇，这实在是很有冲击。那
对啊，
对。那尽管那时候是一直跟自己说啊，就把这件事情当作是以前那种国高中生物课本上会出现的人体解剖，就是一直去说服自己。但你知道，你要知道，就是一旦那个说服一失神，然后你就会又被吓到，然后又要说服自己，又要被吓到。大概那整个过程都一直在这样的一个来来回回中去感受这件事。
那现场的气味是
很多药剂味，那一场还好，那一场没有臭食，所以它味道是 OK 的，只是它会有一些药剂的味道，跟就大体放久还是会有一个怎么讲，那个什么味道？
就是他尸体放久之后会渗水，
对，会有
湿
水，
尸体会有一个神秘的气味，但是我有点无法解释。
神秘的气味跟我们可能经过垃圾场可能会有馊水的那种味道，
那个不一样，
好像又
不
太一
样。那个味道在外面不太会闻到，哎，
对，
它有点难在外面闻到，就是在真的在那个空间在修复，你才会闻到那个味道。
但是。腐臭吗？
也不会腐
臭，
因为那个大体的状况算好了，所以它没有腐臭味。
对，
所以你们后来有拍过比较是有腐臭味的？
有啊，有拍过一个他，他们会昵称说那个是绿巨人，就是他已经皮肤是绿色了，就他放太久了。
他在冰柜里面放太久，
没有，他过世，就他过世的当下到他被找到隔太久。对，所以它就是会有一些细菌在体内嘛，所以它皮肤可能会碰碰，然后会是绿色的，然后会有一些味道，像那种他们就说叫臭尸，然后那种连修复它都不能再修，就他们会有一个修复的空间，可能很多个很多台同时作业，但像臭尸它没有办法在那边，因为味道太重，所以他们就要被独立放到解剖室，是一个独立的空间去作业，这样，那味道就比较。难闻。
那你们拍臭尸那一场，你们自己是如何克服？
我那时候真的是跟摄影师两个人轮流进去那个空间，因为大家可能不知道，解剖室它是一个铁门，它是需要感应的，它不是随便都可以进去的。所以你感应进去之后，铁门进去是一个空间，然后在一个玻璃门才是修复的地方。所以我们两个其实就是轮流在修复的里面跟修复的外面，就是来回移动。但因为那一场在解剖室的话，解剖室不能够拍摄。所以那场后来就只有收声音，也没有拍。但因为我们就还是我们习惯都还是跟着他们到最后，所以就还是跟到他们整个都修复完这样。
那萍姐她就还是要一直持续待在里面。
她对那个，我觉得她到现在她对那些味道都没有感觉，就她都不觉得这个很臭。
有跟他聊过就是如何克服，或者是他现在已经完全忽略就是我们无法克服的这些事情？
他绝对是后者，
我觉得他就是已经忽略了、嗯、他可能也不觉得那个叫臭，他说哦还闻过更臭的嘞，这样、嗯、所以他就不觉得这个是
轻松的方式。
对，我觉得他有一点这样，
你经验上他已经闻过就是
对他闻过很严重的味道，所以他对于这一些他都觉得是很小的小 case、嗯、
那萍姐自己做多久了？
他真的踏入修复是10年多
年，
但他在等他20岁到30岁是在做像礼仪师，然后30之后就开始转修复师。嗯，对。
有跟他聊过为什么会想要转修复师吗？
哦，他给的理由很直接，他说就是因为你年纪再大一点的话，当礼生或礼仪师没有那么有竞争力，就是他说大家都会。他那时候觉得啦，他长就他如果再老一点可能就会长得没那么好看，然后一般来说礼仪师或礼生他是要站在台面上的人、嗯、但你年纪越来越大之后你自然就会后面更新的人取代你、嗯、所以他那时候很想要为自己找一个我老了也不会被取代的技能，但他又不想离开殡葬产业，所以就找了修复这个工作，就开始自己进修、嗯、然后后来就自己出来做。
那他不想离开殡葬产业有什么样的原因吗？
我问过他很多次，但是我觉得他自己也说不清楚到底为什么他离不开，他只是觉得他换过那么多工作，因为他其实国中毕业就一直在外面打工，所以他做过非常多的工作，可是他说后面真的是偶然因为朋友找他一起做做看殡葬，他走进来这个产业发现好像自己待得住也做得了，就一直待在里面，然后就也不想要离开，觉得在那边做好像很适合他。对，所以我觉得他好像有点难给出一个很明确的答案，说我为什么这么想要在殡葬产业，或是我是不是有什么使命感，好像也不是，就只是因为他在这边待得很好。
嗯，那你们在拍摄过程中你们三位嘛，就除了、嗯、摄影师他就是比较真的是在专注在摄影工作上面、嗯、你们两位在现场会是怎么样分配拍摄的工作、
嗯、
或者是说嗯、要拍什么，然后怎么样去构图，或者是怎么样协调你的工作？
通常、欸、像我的话，我在现场通常需要空出来，因为会有很多需要协调的人，像是拍摄的时候我需要跟礼仪公司再介绍一次我们在做什么，或者有家属来我需要再去跟家属解释，有时候不会只跟一位，要跟很多位解释，所以我通常会比较空出来做这些、现场协调的事情，所以导演应该可能他有在的时候就是他，然后他没有在的时候就是我，这样。
所以如果有盛君在的话，你比较会是像制片的角色。
对，就可能可以比较专心在确认一些，因为怕之后拍摄会有一些疑虑嘛，包含肖像权或什么的问题，所以那个都是到现场才有办法跟礼仪公司本人对的。
嗯，确实是因为你们拍这个主题其实是非常敏感，然后也很私密，所以、嗯好奇的是你们如何在现场跟家属达成他们愿意让你们拍摄这一场修复，以及你们一开始是如何突破萍姐的心房、嗯、然后让你们、嗯、他让你们愿意拍。
嗯，我们一开始
好像第一个好像比较容易，那个家属、
哦、
家属、那个、
哦，第一个因为比较多是我去协调，通常都是萍姐接到有个 case 才会跟我说要不要拍，我说
主动跟你说吗？
因为我们后来就是有默契，她都会跟我讲，然后她会跟我说这个要不要拍，我就说哎、欸，好像这个可以拍，那可以帮我问问看礼仪公司吗？所以到礼仪公司那边都是萍姐在沟通，然后礼仪公司就帮我们再去跟家属沟通嘛，所以这部分都是他们处理，但是到现场我还要就我自己还要再去跟礼仪公司讲一次我们为什么要拍这个东西，然后这个东西之后会出现在哪边、嗯、然后可能留个联络方式，如果有任何疑虑他们可以找到我，这样。然后家属那边就每一场都不一样，有几场是礼仪公司建议我们不要跟家属接触，因为就是修复的案子他们的家属过世的方式都会是比较是非预期或是一些车祸意外、嗯、所以家属的情绪波动也比较大、嗯、然后这个状况下我们有点难，就是又要跟他们说要拍摄要他们签同意书，这个是比较难的，所以很多场其实都只有取得口头同意而已、嗯、对。然后有一两场有拿到书面的，就是可能那个过世他是久病，所以儿女也都很清楚状况、嗯、就有那个心力在听我们讲这些或是帮我们签拍摄同意，这样。
那 所以这些至少你刚刚说口头的家属，他们也至少会让你们把他们的画面就是放进去，
对，但都是不露脸的前提下，就是大体老师的脸都不要露出来，姓名也都不要露出，
然后家属本人他们也都，
因为他们刚好在疫情期间拍摄，所以大家都戴着口罩，所以他们也没有那么抗拒镜头，因为都戴着口罩，都戴着帽子眼镜那种，
那萍姐呢？萍姐当初要突破她的心房，
我们好像各自突破她心房时间点不太一样。
什么意思？
那我觉得花蛮久的。
对，我们至少花大概半年以上。那如果以我跟摄影师为例的话，因为刚好有某一次，因为他刚好时间不行，然后我跟摄影师就去萍姐家。我有点忘了为什么我们那天要去，但就是去了。然后去了之后，就是在跟萍姐闲聊，然后那时候萍姐就是片中萍姐在捏粘土，那个就是她自己开发的土，然后她在测试那个土的粘性，以及说那个土受热塑形之后它会变硬，那个硬的状态会怎么样？基本上她就是那天都要在家里测试这件事情，然后我跟摄影师就拍，然后我们都在跟萍姐开玩笑说，啊，反正薛若仪没有来，我们就自在一点，反正也没有差，我们今天也没有录什么，我们就
你说他在都不自在，
对，
严肃一点，
我们就开玩笑，但就尽可能想说，反正因为我们也没有抱着什么目的来，也没有要录什么，我们就在那边闲聊，然后等于是我们边闲聊，那摄影师可能就有时候录，有时候没有录，反正就我们真的就是在那边尬聊，然后聊他的。可能先从工作开始聊，聊聊之后聊到家庭啊，聊到家庭，聊聊之后聊到身体状况啊，那聊聊之后，反正就大大小小都聊了。那天至少聊了大概四五个小时吧。
那聊的时候有拍吗？还是就没有拍？
有，
还是
有
拍一些素材，就是摄影师会偷偷的，就是按了一下，然后又继续聊，然后有时候关掉了。但基本上他都是把摄影机定在那边，所以其实那个机位很有限。可是我觉得那天很有趣的是，尽管那一天机会很有限，然后素材不多，但还是有一场戏最后有被剪到正片里面。因为那时候因为剪辑是我，反正我那时候看到素材就觉得，这时候萍姐好像真的很松，就是她整个状态是很轻松的，有别于她在工作的时候，然后会蛮希望让观众看到她轻松的那一面。所以就那一天的素材也刚好有被剪进这个正片里头。后来真的在遇到萍姐之后，我觉得她对我或是对摄影师的态度就更自在了，他也没有那么一定要在镜头做些什么，但当然他在工作的时候还是会摆出一个样子，我觉得那个是无可厚非的，因为他毕竟在工作，但可能工作之余啊，抽烟啊，或者是跟团队们聊天的时候，他就会显得很自在。
那若仪是什么情况下突破他的心房？
可是我好像
还是你一个人去他家那一次。是不是也是？
但是我觉得好像状况有点不一样，是因为我，就是我刚才讲我第一次去拍他嘛，然后后来其实我又单独去找他一次，是因为想要跟他聊，如果之后我们想要用其中频道那个拍摄的话，他的意愿是怎样？那一次聊好像就他就跟我讲很多他自己的可能比较私人的一些事情，我觉得那次之后就感觉跟这个人频率，就我们频率好像是对的，那次之后我就觉得跟他亲近很多。
那一次是你们第一次碰面之后多久？
好像一两周吧。
哦，一两周，那很快耶。
对啊，因为好像第一次碰面之后不久，我就跟他讲了这个题目，然后我们就很快决定要写，所以在写之前一定要确认他有没有意愿嘛，所以我就赶快跟他约时间。那时候好像是某一个下午，我跟他在他那时候临时租的办公室在那边聊了一个下午。就那个下午就聊很多。
但因为他是一个很特别的人，而且他的工作也很特别。你们在跟他拍摄的这段时间内，有没有某一个时期是卡卡的？比方说他突然不想让你们拍了，然后或者是可能你们拍一拍有点迷路了，会不会有这种感觉？
好像很长很长才有这个感觉。
比较是他那边有想要先推一点吗？还是
因为他的可能状态会影响比较多。
什么样的状态？
就他可能有时候会觉得他现在状态不好，他就不想要被我们拍，他今天状态好，他就会想要被我们拍，就很随着他状态起伏，然后去决定我们到底能拍到多少，这样。所以这个我觉得比较对我来说比较难。
因为我们拍的时候，其实大概前半年，我们大部分都是在他工作的时候去拍摄。例如说今天有场修复，我们就去拍。所以我自己觉得，在那半年内，我们看到他的面貌大部分都是类似的。然后他也，我自己觉得啦，尽管他跟萍姐在一开始的时候就已经很有种惺惺相惜，或者有种很熟识的感觉，但因为在工作上很难看见那个层面。所以我自己觉得真的是到了半年之后，好像萍姐可能对于我们或是对于摄影机才真的会比较有所说的比较放松自在的状态。
对啊，因为有的时候我自己去找他，然后在车上或是在吃饭的时候，他就可以讲很多，但都是在可能我们摄影机没有拍
的
时
候，
就拿起来，他对镜头的意思是比较强的。他会就有些话可能就会选择没有讲，或是不方便在镜头前面讲出来，但你镜头拿掉之后就是可以聊很多。
所以你们还是会可能固定一段时间就会传讯息问他说你们想要去拍他可不可以这样，那他如果状态好他就会让你们去拍，如果状态不好他也会直接跟你们讲。
对，有时候他也会主动问，如果他觉得这个案子很特别，我们没有拍过，他觉得可以找我们去拍看看。
会不会是也刚好是没有人拍过他自己也很想要把他的工作记录下来，所以刚好你们拍他也觉得是一个记录的机会。
是 我觉得是这样，因为他其实也跟我们说过说有我们在拍的时候他会让自己的状态是维持在那样的一个专业的形象，因为我们拍出来的东西最终可能对他而言都还是
可能可以 promote 他，
对，有个宣传，有个 promotion， 所以他应该还是会很努力的想要在镜头前有一个样子。对。
那你们说他状态不好是可能会有忧郁吗？或者是跟他的工作还是什么有关系？你们的观察
可能跟工作有关系，像案源少的时候他就会心情比较不好啊之类的，因为那个就影响到他跟整个团队的生计嘛，所以工作少的时候是他可能有点忧郁的时候会不想要被拍摄，因为他不想要那个样子被留下来。
但你觉得跟他的工作内容会有一些关系吗？因为毕竟他的工作就是一直接触死亡，
我倒觉得跟工作本身没有关系，是跟工作之外的事情比较有关系。
居然
对，其实他的烦恼几乎都是工作之外的事情，他对于接触大体或是每天修复以及安抚一些很悲伤的家属的时候，他都最后有一个那个叫什么，那个修复师人格上线。但是离开那个工作场所，他马上就换回原本的状态。所以我自己是觉得，在那样殡葬产业里头，他是有他自己的一套切换的方法。所以真的困扰他的都不是在工作里面的事情，都是工作之外的事情。
那你们在接触萍姐这一段时间，你们总共是拍多久时间啊？
2021年的夏天拍到现在，
拍到现在
哦，今年没有啦，今年只有年初去拍一次，后面就都只是联系或是吃饭这样。对，
所以算一年多
，一年多而已。
那你们接触萍姐这一年多以来，你们觉得她的人格特质是什么？是什么样的人格特质可能可以当修复师？因为即使若以刚在开机之前说现在修复师的竞争越来越激烈，很多人想要加入，可是也不是每一个人说我想加入我就可以加入。因为他还是需要一个勇气的门槛。
性格吗？
或是他的什么样的人格特质？
不确定人格特质，但是很确定的是像萍姐自己在收学徒的时候，他就会说当学徒如果有提到说可能在他的生命经验里面有因为家人或是朋友离世，但是他的离世可能面容上是残缺的，当他看到那个画面的时候，他其实会很沮丧或是很心碎，他很想要为这件事情做点什么。而来到萍姐面前的时候，通常萍姐就会优先考虑这样一个具有独特生命经验的学徒，因为他认为我觉得可能是一个对我而言是一个感性的说法，就是当你这个感性的或是感受的东西出现的时候，那后续他在 教这些学徒，或是当这些学徒在面临那个场合的时候，学徒们会自己很自发的去感受哦，因为这眼前的大题老师跟我的生命经验遇到的情况是类似的，所以我想要把它修复好，因为我认为萍姐不是一个会逼迫人家、逼迫学徒去做好的人，她比较希望是学徒们可以自动自发。嗯嗯。所以如果回归到人格特质，我觉得可能通常感性面要很强。我觉得理性的人可能不一定适合当，或是
因为不会哈，那个成本、时间成本跟你的薪资报酬是不合理的。
那就你们了解，修复师他的薪水算好吗？
我觉得不是好哎、欸，
不好、
欸，他没有到好，可能跟我们原本想象的差很多。
大概跟
精神
工作者
啊，对，
所以也是，
就跟我们差不多。
OK， 那这样蛮心酸的。但我们纪录片工作者，我们还可以选择我们要拍什么题材。
对对 对,
對，
他没得选，
能够
他没得选。
嗯，哎，他们遇到案件的时间点也不一样，就是他们自己都会说啊、有的时候有大月之分，
大月
小
月，
嗯，就像他们说，像后几天鬼门开嘛，鬼门开
到最近就会是大月，
大月，嗯。
那拍了这么久这段时间，就你们在拍摄的角度，你们觉得遇到的最大的困难点是什么？就是除了可能萍姐的状态不好不让你们拍之外，你们自己在这一些拍摄的这一年多的过程里面，有没有遇到什么你觉得最难跨过的？
最难，我自己觉得最难的应该是那时候，因为这片子我们那个时候刚提案的时候只有确定会拿到其中的经费，然后后来因为要开学，我想说把它拿去变学习片好，因为不知道这个题目有没有未来，所以想说把它变学习片，至少就会有个动力，是我一定要一直拍一直拍。然后后来拍到后面拿了新北嘛，所以新北之后两个月内我就要先交一个是我自己学习片的版本，然后才是新北的版本。然后我自己在那一年最困扰的就是因为我真的不知道要怎么样去呈现这一个人，因为我觉得萍姐是一个很复杂的人，然后我不知道怎么样在我的片子里面呈现这个人的复杂性，所以那一年我真的觉得在拍摄或是在剪接的时候都很困扰。也有可能是我的人生历练还没有到那一边，所以没有办法很好的去理解它的复杂性是从何而来。对，所以到我的学习片那个版本，我觉得就是一个可能算是 1.0 嘛，就是我阶段性对这个人的整理。是后来到新北的版本，然后甚至开始剪之后，我才觉得哦，这个人的复杂性原来是这样子被呈现的，原来是可以这样说这个人。嗯
嗯，这题好难哦，这题，因为我们原本之前在想的时候，都在想说，就是关于萍姐这个人，她如何，就我们如何拿摄影机记录，以及如何透过剪辑去形塑她这个人，确实是遇到蛮大的困难的，因为如前面所说，我们大部分收集素材的过程可能还是跟着他工作有关。那事实上在他的家里，我们真的能够收集到的素材已经蛮有限的。那要如何呈现这个人的里外，然后又要如何呈现他的中心思想，这件事情其实在后期的时候花了蛮长的时间去挪动场次也好，或甚至去大海捞针也好，就是去捞到一个可能真的符合适合他的话语，然后搭配画面，就这件事情本身就真的花了好几个月在尝试如何让片子本身是真的有一个脉络，观众看了也不会觉得哎、欸、这是什么，哎、欸、这是什么的、嗯、
或者只是被大体吓跑之类的。
嗯，那你刚刚说他的里外跟他的中心思想，你们觉得是什么呢？就是拍完之后当你在剪接的时候，是他的里跟外的呈现出来的状态不一样吗？还是说他有什么是就像你们说的工作状态或者是私人状态，还是说他表里不一呢？夸胡什么样的感觉？
我感觉哦，虽然可能没有办法在这边讲那么多，但可能萍姐也许因为他以前有一些就可能像家庭的原因或是他私人的原因，所以造成他在不同的地方都有可能觉得受伤的地方，然后 因为那些受伤，所以会让他很想要找一个可以接纳他，或是他觉得哦，我属于这里的那个欲望嘛。然后我觉得后来他是在修复这个工作，找到那个被需要的感觉，而且萍姐她其实也蛮喜欢被需要的感觉。所以后来我自己理解会觉得，那也是为什么他就想要找学员，然后又一直想要留在殡葬业，因为只要有案子或只要还有一个学员在，他就好像对他来说就是他有一点价值。对对对，这是我目前的理解是这样。
我觉得萍姐应该算是一个还蛮需要团队或是朋友一起生活的人，因为就我们观察萍姐，我认为至少我认为萍姐是一个很体贴，然后她真的很替人着想，不管是她的家人或是她的朋友，甚至她的学徒。我们很常，例如说我们上礼拜才跟萍姐吃饭，那其实我觉得有一个很有趣的细节是萍姐会一直帮我们倒饮料。
对啊，她很像酒醋小姐。
对，然后她就说啊，我的工作就是帮大家倒茶。
对啊。
然后就那时候就在想说啊，萍姐就是一个如此贴心的人，但在那个贴心的背后，可能不确定是不是有的时候可能对自己有那么一点没自信嘛，或者说有时候可能对自己不确定到底身在何处，那个定位上到底怎么样比较好。但我们也都相信，至少看过他这一年多，我们还是很知道他其实有为了他自己心中那个小小东西而努力着生活，然后克服他自己生理上
里里外外的限制。而且他真的很贴心到很夸张。有一次我们去吃火锅的时候，我们就没有拍了，我们其实摄影机就应该放车上，根本没有拿起来。
放车上。
对啊，就我们三个跟萍姐去吃火锅，然后那时候我们的位置刚好那一边是一个厕所，有一个阿公和他的看护吗？
没有，好像他的妻子。
他妻子，反正阿公他妻子要去上那一间是有点应该像残障厕所，然后他们进去在那边就是卡很久，然后因为我跟萍姐刚好是面向厕所的方向，然后我想说，他们为什么卡那么久？然后当下我理解的是，哦，可能是他太太要协助阿公上厕所，所以需要来回比较多次这样，因为不太方便。然后后来是他们上完厕所之后出来，阿公就是走路，他拿着那个有点像拐杖，对，他走的其实不是很顺。然后突然萍姐就起身，我说你要干嘛？我以为他要上厕所，因为他终于看到人出来之类的。然后说萍姐你要上厕所，他说哦没有啦，他要走过去，然后扶那个阿公回座位，他看到那个阿公的太太其实也身高可能也没有阿公高，但是他还是要。就是等于顶着阿公回去他那个吃火锅的位置，然后萍姐就这样就一人跟那个妻子一人扶一边扶那个阿公回去吃饭的地方，然后看到想说这是发生什么事。我们都以为他要上厕所，但他其实只是看到人家的需要，然后他想要去帮助那个人的需要。然后后来那个时候好像摄影嘛，建宇就问说要拍吗？我说还是不要。我想说好像没有要拍，但就觉得
这真的是职业病耶，就是纪录片工作者其实没有休息的一天，你只要跟访谈的受访人物在一起，你就随时在想
对
要不要拍。
因为当下我看到静宇有把手机抓，想到其实我手也在那边摸，想说还是要拿手机起来拍，但会觉得好像应该没有关系就没有拍。
不过你们之前也有讲到说，你们觉得萍姐其实除了在修复人修复大体之外，其实也是在修复家属的心。
对，
对啊，我觉得很大程度是这样。
是你们有在现场观察到什么？
就好几次修复完，看到家属的反应都是，当然家属一定会哭嘛，但是我觉得好像有很多家属是会觉得，就是还给他原本他们记忆中的那个样子。
有个学啊，悲伤辅导。就是萍姐会跟她的学员们说，就是可能有一场吧，我们刚好没有拍到，那就是她那时候就跟学员们解释悲伤辅导是什么，然后就开始分配，就你等一下要去跟家属试着跟他们去安慰他，跟他说一些什么什么什么，所以在那一天确实学员们就按照着他们被萍姐收到的吩咐，然后就有去跟家属们好好的聊这件事情。那他们彼此，因为他们后续案子结束之后，他们在殡仪馆前面，他们也会讨论，然后就讲说啊，今天那个家属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然后他们就有在这个讨论之下，就可以很感受到，就是对于他们对于如何要让家属得到那个很 就是要让那个很在意的东西放下，这件事情本身也非常的重要。嗯，对。然后在那一刻确实有感受到，嗯，他们有很在乎家属们的感受是什么。嗯，
所以修复师他并不是像我们认知的，就是仅止到修复完就结束他的工作。其实他们在现场还是会去观察家属。
对，
会，因为家属会需要来看，然后有的家属会希望调整。因为虽然他们是会拿生前的相片给修复师做比对，但生前的相片有的时候跟家属期待的那个样子还是有点落差，所以现场比方，我觉得你这眉毛画太浓，或是他脸型然后平常不是这样，或是他肤色可能没有那么白，就会再做微调。嗯，对，
这个微调甚至到家属们看大体老师最后一面的时候都有可能会再微调。
对，
因为可能在告别式的时候，真的是有些家属才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见到大体老师躺在那边嘛。对，所以甚至连那个时候萍姐可能都要在他们看最后一面之后，然后再动手再去微调，那微调之后才封关。嗯，
对，
然后才出
才火化。
你是说瞻仰仪容完之后到封关前，他们还会再做微调？
对对对对对
对,
对,
对，或者是瞻仰仪容前也会再做调整。嗯，因为告别式的时候，有的家属是会先看的。嗯，但有的是到瞻仰仪容才能看。嗯，所以先看的可能就可以给他一些说，哎，我觉得好像就这边有点奇怪，或是可能因为有时候放在那个空间温度又比较高，它会一直出水，所以他要马上处理。这样，
所以对你们而言，修复师他其实也是在做，就怎么讲，让家属好好放下，然后好好道别，然后让亲人离开的中间这个很重要的衔接的工作。
是，哎，
我
觉
得
是，
或至少萍姐是这样子，因为萍姐她不管是哪一个修复，他都会很坚持，一定要等到
他告别式都一定要再去。
对，他告别式一定会在现场。
嗯，但其他组就其他修复师可能并没有这么这样的坚持，但萍姐是真的很坚持这件事。
那你们在拍摄的过程当中，有没有哪一个场景或是哪一场的拍摄是你们让你们觉得最难忘的？
难忘哦。在基隆过夜，我觉得很难忘。因为我们在基隆殡仪馆有一场修复是要从半夜修到早晨，然后他们早晨就要出殡，所以那一场是我们自己是12点到，然后
晚上12点到，
对，然后就一路修到早上8-9点的告别式，这样那一场就还蛮，我觉得那个难忘比较是我们自己，因为你没有在殡仪馆，虽然很常晚上在殡仪馆，但你不会在那边过夜。然后那一天是真的，你是从半夜到清晨，嗯，你就会觉得那个空间很魔幻，我觉得，嗯，
会可怕吗？
会有一点呢，就是一个人上厕所后真的是有点怕。嗯，我是有点啦，
很少人会有这个经验，是会在殡仪馆待过夜的吧？
对啊，
对啊，
但他们是很习惯，可是对我们来说，我们拍到现在还是不习惯在那边过夜这件事情。
不习惯比较正常。
对，习惯
了
比较正常。
所以那一场我自己记忆很深，就是而且刚好基隆殡仪馆它是旁边就是 一面山的公墓，所以你们看到晚上的公墓和阳光照在公墓上升起的那个改变。
嗯，那你们拍完之后，比方说像这样拍一整个晚上，身上会有味道嘛？就是萍姐刚
有时候会，欸，有时候会有味道，回家可能就要洗澡啊，洗衣服，
就是整个身体包括头发什么都会有味道。
对啊，有时候点那个艾草蚊香。嗯，对。
那你们曾经有因为味道或是空间不适而有呕吐或者是头昏的这种生理反应吗？
好像只有很累，但我是没有想吐或是
只有很累。
对啊，就很累。
每个人的八字好像都不一样，因为像我的，我印象中我八字偏重，
对，他八字好像是比较重。
因为根据萍姐的说法，八字太重的人去殡仪馆也是容易会被反弹，因为他们可能会
觉得你跟我不同，
对，
不同
卦
之类的，
或是觉得你有点危险，你来干嘛？
嗯，八字太重。
所以我记得我一开始去拍的时候，然后第二次、第三次，我大概都拍个2个多小时。不行不行，
它就会消失一下下。
我的电量大概是从本来100%会马上急剧到可能20-30%，就觉得天啊，怎么这么累啊？我也没有在干嘛，然后就这么累，他说哦，好累哦。
是那种累是跟一般我们在其他的空间那种累是不一样的感觉吗？
不太一样，但你会瞬间知道，哎、欸，我马上就掉电了。嗯。哦，然后后来我后来为了自己想要克服这个情况，可能是因为有跟家里的人聊，所以后来我都有带我妈跟我阿妈给我的那个像是平安符那样，嗯，好像有比较好。心理作用上好像比较好，但就是直到现在拍到现在都哎呀，有时候还是好累，真不知道怎么会这样。
那摄影师呢？他有什么特殊的反应？
摄影师可能是基督徒关系，没
对，我真的觉得他是基督徒，好像有差，
比较平淡嘛。
我觉得他很好，很冷静，
他都没有累的时候。
对啊，我都觉得他不会累。我们两个在那边就喊说好累，
他
都不会。对啊，是他。
对，
那他都不累，然后我们俩在那边喊累。
还是你们就是要很集中那个意识去观察现场到底发生什么事？
我觉得也是，
我觉得是差不多的啊，跟建宇是差不多的集中力，但他我真的觉得应该是宗教的问题。
对，应该是。
所以虽然你们可能没有遇到特别奇怪的灵异事件，但是你们还是宁可信其有的去尊重一些。
会，真的会，
对，真的是宁可信其有。
嗯，那你有遇到什么特别难忘的哪一场景？
我觉得基隆的那个真的蛮难忘的，因
为你们共同
哦对，而且因为他又做了更恐怖的事情。
因为那时候是为了要拍一些空景，所以想说就是在晚上的基隆殡仪馆，然后那时候是拿着稳定器，想说要补一些那个在太平间外面廊道的镜头，然后就那时候我跟他说，哎，我去拍一下空景，然后我就自己一个人就是很黑，然后
而且他就是说我要自己去，我就。要陪你吗？他说不用吧，你在这边。
不用吧，
然后
我就自己人去那边，就是拍那个。
你想要装 man 是不是？
没有没有，我那时候想说应该不用吧。
因为他那边超恐怖的。
如果真的有问题，就再看看。
我说你问题你就大叫，
哦、
我一定听得到。
那时候应该是因为他们还没有修，他们修到个段落，但
还没
修
完，
所以我想说那就分开。
对
对，去拍。嗯。然后就觉得、哦、
我后来晚上我不敢看他那颗镜头，就很恐怖。
对，你们后来有检视那颗镜头吗？
有啊，就是
有看到什麼，
有啦，有出现在片子里面，没有什么都没有看到，但是就很毛，我不会讲，就那颗镜头本人就够毛了，
对，
所以我晚上就很讨厌看那颗镜头。我有一次晚上看，又觉得天哪，这谁拍的，好可怕。
但那个廊道是有点暗暗的吗？还是
它是
素材上有日光灯的？
对，还有电风扇在转。
对，然后也有就是完全黑的。
这元素听起来就超可怕。这也不是亮或暗的。
而且它左边又刚好是那种
是、
那叫什么、很多人放在一起的那种灵堂，就像一个人小小的格子，
就是暂时放置的那种。
对对对对对，暂时安灵的地方，然后两间嘛，所以你镜头过去的时候还稳定器，那个稳定器稳定走本身就已经很不科学，然后你又看到那两间一直有就有那个肖像，就有人像出现，然后灯在那边转，然后那个日光灯又那么蓝，就很恐怖。
那你那一刻拍多久？
没有很久吧，可能十。
你那可能才 roll 两次而已。
我那时候也很串，因为那时候刚好管理员其实也有在附近。然后，但我一开始不觉得是管理员，我想完了，我会不会？我那种心理压力很大，
真的假的？
没有听到，就是你会听到、那个、
有脚步声吗？
对，脚步声，我想说，
这真的是管理员吗？
应该是。
那你有看到他吗？
有
我看到
他，
一个蓝衣服。
那你有看他底下有影子吗？
这我没有注意。
他有脚吗？
我先当做他是管理员。
回去再看一下素材。
对，回去看一下素材。然后我觉得那天还蛮有趣的，就是因为我们真的是第一次拍到他们。半夜修完，可是他们要等到早上告别式嘛，所以一些学员们就真的在隔壁的那个空间里面，就算是打地铺就睡着了。所以片子里面有一场也是有拍到、哦、他们睡着画面，或是有一些学员们就真的在外面，其实也不知道干嘛，就真的得等到天亮才能够继续做事。
他们睡在人家灵堂里面吧，那是灵。暂时
就
还没有，
是有放
还没有人进去的灵堂，
有
我有看到那一幕，其实我觉得那一幕就是如果撇开所有的元素，其实有点荒谬哎、欸，就是
对对，
那其实很荒谬，
打地铺，但是是睡在灵堂里，
就是还没有人入住的那种，可能预备灵堂
备，
但他们已经没有地方可以睡觉，所以他们就会睡在那一间。
所以他们这个工作是百无禁忌的，其实
哦，他们超没禁忌的，
基本上百无禁忌，
他们几乎都有这个性格。
对。
你刚刚想要说
哦， oh, 我想到为什么他们在隔壁的灵堂睡，因为那时候修复的灵堂是要给大体老师吹冷气， 因为我不吹冷气，那个温度太高，
它一直出水，对不
对？
对，
它会一直出水。
哦，对。
所以就让大屌是在原本的那一间，但因为他们不能待在那一间嘛，嗯，或是其实也可以，
但是因为那间很冷啊，
对，很冷，
那间很冷，不能睡、啊，
所以他们就只能要么就在外面睡，要么就去车上睡，要么就去隔壁。
对啊，有人回车上睡了，但大部分的人都在隔壁睡，因为你随时要抠。
跟大屌是睡同一间，是出于尊重还是多少还
是？我觉得应该是因为很冷。
出于尊重应该也有吧，
应该也有出于尊重，加上
你应该不会想跟大屌，
你虽然百无禁忌，你也不会想要跟他一起睡吧？
啊、想说好像很不尊重。
对啊，
所以其实他们这一行真的很有趣，就是既百无禁忌，可是他们内心的潜规则其实
非常
多。
他们其实很多很虔诚的学员，就他们有固定拜的，就哦不一定都是拜同一尊，但会有自己信仰的神明，嗯、所以他们对于信仰其实是很尊重，但是在现场修复的时候又是很爱开玩笑。对，
他们没有开玩笑，他们没有办法持续那么长的工时。
对，不然太累了。他们现场一定要开很多玩笑，然后一直制造一些新的笑点，大家才能够很开心一直做下去。不然到最后大家就有点就修到没笑容。
哦，天哪！对，而且他们大部分的工作时间其实都是深夜，对不对？
很长，要赶深夜，
深夜，
因为你要赶那个出殡前。嗯，
他们都是在出殡的前一个晚上，也不能太早开始。
对，也不能太早，但也有前几天的，
也有前几天的，就看家属他们的需求。
嗯嗯嗯，对。
所以你们拍完《白夜逢生》之后，其实这个作品也带你们到蛮多地方去，包括影展啊，或者是因为这个作品而有让接触到更多，就是不一样的交流的地方。
有哎、欸，嗯，精髓那时候就认识很多。同一年都在创作的朋友们，
金穗算是《百夜逢生》入围的第一个奖项嘛，除了新北之外，
对啊，
对
啊，
是，
嗯，所以接下来你们还有什么其他想要拍摄的东西吗？
现在、
嗯、主题、啊，
今年比较花的力气是在一个阿里山上的邹族，邹族他其实白孔第二代的故事，然后他我们已经拍了一年多，
有一年多。
对、哦，
所以他是有跟《白夜逢生》有重叠。
对，他是去年三月开始的一个题目，然后我们就慢慢的在进行，因为也一直在想这个题目可以
怎么发展
、嗯。对对对，这是今年到目前为止还在很努力进行的一个题目。
一样是双导演吗？
这一次就先挂他，
但我想最后应该还是会成为双导演。
先挂他的原因是，
因为我们后来发现双导演的话用掉太多扣打了，这样子很不好哎、欸。
有时候你去提案的时候，
对啊，
那可能他会限制说，哎、欸，例如说假设是新导演提案啊，他可能就会限制说，那如果某一个导演得了什么奖，你就不能再参与了。
对对。
那不管是我们谁先得奖，那就会有啊。要是哪天他先得奖了，那我们挂双导演，我们就不能报名这个展览。
对啊，就
发现可是你们现在目前已经有双导演已经入围了不少影展，
所以才赶快中断这个不明智的做法。
但我觉得可能到最后还是不用考虑这件事情。
双制片双导演，
我觉得可以双制片，这倒还好，但是双导演真的是太不明智了。
这一部片子也是因为要否南艺的某一个期末
哦，没有，这就是另外朋友刚好接线上就去认识了，然后就拍了。
目前有拿到任何的补助吗？
有哎、欸，那个
可以讲哎、欸，因为还没公布，
还没公布，对对对，
目前是有拿到
有拿到一些补助。
哦，好，那就等公布的时候，公布的时候，我再来帮你们分享这个好消息。
好，可以。
对，
可以
啊、还有一个题目，嗯，靠你讲。
哦，还有一个题目是我们的新伙伴，就是齐莹的题目，他叫严齐莹，然后他自己这个题目也耕耘很久，他是拍在台北的灵光山附近有一个老兵宿舍，叫大武
新
社。那其实就是导演自己也拍过老兵的题材嘛，那我们其实主要是 focus 在在老兵旁边的一位照护者，那我们叫她小游阿姨。所以小阿姨在这个宿舍，其实她已经照顾过3位到4位的老兵了，对。然后我们其实就是因为导演其实前面已经耕耘了很久，那只是今年算是我们一起跟她拍这件事情，然后也开始去了解她过去拍的东西，以及说我们会跟她讨论说，那现在的题目应该要往什么方向，对。所以我们现在要往的方向大概就是 如何去记录小阿姨可能她在这个地方生活的样子，以及说她的价值观啊、是什么是什么。然后因为小阿姨前阵子又回到梅州，是她的故乡，就是客家人故乡，所以我们也在从中去思考说，那小阿姨身为客家人，那在跟台湾跟老兵的省级的身份等等有什么样的差异，这我们目前都还在理解当中。
但是是我们自己后来讨论都觉得是很需要被完成的片子，因为大伙先生可能等这一批怎么讲，就等老兵他们都过世之后，其实他们就会想要把宿舍收回去嘛。那这一些你要说照护者也好，遗孀也好，他们就是等于无处可去的一群人。但大部分可能我们看得到的片子都是在老兵身上有比较多的，就大家比较多目光都在老兵身上，但在他们旁边的这一些女性，他们也不是原配，也不是正宫，他们都是后来来台湾之后可能才决定结婚，甚至很晚年很晚年才找到的伴侣或是照顾者，那他们的生命状态又是怎么样。就这个好像是在很多的关于老兵相关的故事里面是很少被看到的角色，所以就觉得这个片子是需要被完成的。
感觉是会被发展成一部长片的计划，
理想上是希望能够发展成长片。
对， 对，现在是先以短一点的版本为目标去努力，
理想上先拿到一个笔补助可以让我们可以继续拍。对，
没错，补助真的很重要，
超重要，
超重要，
对于台湾的纪录片工作者
对
好，那我们今天就聊到这边。今天真的很开心可以邀请到两位，然后也是因为我们都一起入围了金穗奖，所以才会因此而认识大家，然后认识彼此的片子，所以我觉得这都是还蛮美的结缘的。好、哦、那接下来就期待你们刚刚跟我们说的新片子，然后如果新片子完成的话再邀请你们上来，如果那时候我的节目还在
应该会在吧，应该要在吧
好，请多多在南艺帮我宣传好吗？
好
好哦，那我们今天就到这里咯，谢谢若仪，谢谢盛君，拜拜。